那这个进入过程呢，我们可以用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的六个六来稍微再讲一下。这六个六呢，当颜色所缘撞击到眼镜色的时候，我们说到的颜色所缘是属于六所缘的其中一个所缘，撞击到眼镜色呢，眼镜色是一处。那在眼一处的制度下，眼池就升起，再起撞击是眼镜色的颜色所缘与目标。那在这里呢，对于眼池来说，眼镜色就是它的一处跟它的门，而色颜色所缘是它的所缘，它的目标。那在眼门进入过程里面的其他的心，也就是我们转向心、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受行跟彼所缘，它都是属于意识，它不是属于眼识，属于意识，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六种识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唯有眼识才是属于眼识。然而眼识跟意识它都同样取一个目标，就是颜色，颜色所缘，并且以都是以眼镜色为门，就整个进入过程里面它都是以眼镜色为门，但是它也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所以呢，眼门进入过程一共有两个门，它是眼门跟意门。然而眼门进入过程、耳门进入过程、鼻门进入过程、舌门进入过程、身门进入过程跟意门进入过程，它的门都是意门。为了我们区别，唯有这眼门进入过程同时两个门，其中眼门才是它独特的，所以我们也称它为眼门进入过程。而且呢，在这个进入过程里面，唯有这种进入过程才拥有眼识，所以我们也称它为眼识进入过程。那在这一个进入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看表十二这个进入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颜色的寿命等于十七个金石刹那。这十七个金石刹那包括了从颜色撞击有分流，然后的那三个有分心，以及十四个金石刹那。所以三再加十四一共等于十七，也就是说色法在升起的那一刹那，它就在第一个刹那它就撞击了有分，撞击了有分流，然后等这个颜色所缘它跟这一个进入过程是同时灭的。这是以眼，我们说到的以眼识去看颜色的例子来说明眼门进入过程。对于耳门进入过程取声音与所缘而升起了耳门进入过程，对于鼻门进入过程取气味也就是香为所缘，对于舌门进入过程取味道为所缘，对于身门进入过程取地火风三界也就是触所缘为所缘，它的运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省略，我们就是以这眼的进入过程为例子来这里讲解。不过呢，我们还必须得要注意，所有这些进入过程他们背后都没有一个主宰者，或者说没有真正一个认知的东西，没有认知的实体在。每一个心它毕竟是一升起接着就灭的，接着就灭，由于它所能够取的所缘的印象能够传递到下一个心识刹那，也就是说很多个心识刹那它可以同时起一个所缘，所以我们会认知的好像心它是在持续不断的在那里认知同样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观视来观照，或者说我们现在这里通过阿毗达摩的学习来学习，我们会发现到心它纯粹只是生灭，它升起它就执行它认知所缘、认知目标的作用，接着就灭气了。灭气了之后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灭气之后不会堆在一起，升起的时候它也没有准备的阶段的升起。色法也是这样，明法也是这样， 因此我们不能够认为在这生灭背后有一个主宰，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我。所谓的生命只是明法跟设法在生灭的一系列的过程。设法有设法的作用，明法有明法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明法，也就是我们所谓讲到的心，它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升起的。然而呢，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宗派都会认为说，在心背后有一个所谓的自信，有一个本心，有一个真心，或者说有一个所谓的灵魂。然而在观自的观照之下，在佛陀教法的慧眼的观照之下，所谓的心它只是纯粹的一个过程，一个活动的过程而已，它不是，我们甚至不能够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或者一个什么执行者，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执行者，没有一个认知者，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过程，一个认知目标，结果灭去，执行它灭去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学习心的时候，不能够违背佛陀教导的根本的原则，就是无我的法则。要不然的话，我们研究心，研究出一个我出来，那个就越走越远。我们研究心的法则，因为这些心在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生灭，很容易给我们认为说，这一个名流，这个名相信流，好像它是一个长存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相续边。一旦看到了相续边的，没有看到它的生灭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升起常见。当我们升起常见的时候，这个是一种邪见，就是认为说生命是永恒的，或者心是永恒的，或者心是主宰，或者说有一个认知者，有一个执行者在那里。当然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生命，都没有看到它的生命这一边，看到它的幻灭，看到它的幻灭性，看到它的生命性，我没有看到它相续性，这样的话很容易升起断见。像你的断灭见，这个又是你的极端。我们应当远离常见，远离断见，行于中道。中道就是无我的，无我并不违背生灭，也并不违背相续。正是由于有了相续，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有我的假象。我们所说到的无我，并不否定心它升起的时候它所执行的作用，它这种活动的过程。不过呢，我们不能认为在这活动过程背后存在什么东西。所以无我不违背中道，正是因为佛陀看到了名色法这个行法它生灭的本质，所以他说了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就是这么样。这个也是属于远离了常的极端，是远离了断的极端，说了中道，中道也是无我，它是不违背的。那当我们在讲的这一个眼门心的过程，一共有十四个心识刹那，由于这十四个心识刹那，它所起的所缘，它的颜色的所缘，一共有十七个心识刹那。由于在整个过程，颜色的寿命是十七个心识刹那，而经络过程是十四个心识刹那，这种情况我们称它为极大所缘。极大所缘，也就是说，这种心识刹那，这就是心的过程，它的运作是最充分的，因为所缘是很清楚的呈现于心的过程。有时候当颜色所缘撞击到心路过程，撞击到有分流的时候呢，已经有两三个有分过去的，在这个时候呈现于根门，由于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有分过去了，这样的心路过程就不可能，这样的所缘就不能够支持到彼所缘升起，这种所缘就称为大所缘。我们可以看表的第十 不同所缘强度的演员心的过程。对于这种心的过程呢，所缘就是颜色它升起，直接直到它撞击有分的这个过程，已经有两或者三个过去有分已经过去了。由于这种颜色所缘以及根本只能够维持十七个心识刹那，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让离所缘升起，即使过去有分只是两个，离所缘也不能够升起，因为离所缘必须连续升起两个，或者说它没有升起。在过去有分已经有两个的时候呢，另外还有十五个心可以在颜色所缘的寿命期间升起。这样的话呢，这十五个心识刹那在除去三个，也就是一个是过去有分，一个两个是有分波动，那剩下的只是十二个。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所缘跟根门两者都跟塑形之后的第一个有分同时灭尽。如果过去的有分是三个时候也是这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所缘根门，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眼镜色，两者 都跟最后一个塑形心同时灭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一个心的过程有十四个的话呢，由于十四个最后一个灭去的是彼所缘，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彼所缘十分。而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心的过程最后一个心识刹那是塑形，也就是说这一个心的过程是在塑形心的时候结束的，我们称这种心的过程或者称这种所缘为塑形十分，就是加瓦那瓦拉。我们再看微细的所缘，因为讲到所缘的时候一共有六种所缘，其中我们心路过程的所缘分为四种，是极大所缘、大所缘、小所缘是极小所缘或者微细所缘、极微细所缘。现在再看小所缘或者微细所缘，当所缘在过去有分已经有四个一乃至到九个过去的时候才呈现在根门，那这个时候呢，心的过程甚至不可能支持到塑形的时分升起，这样的所缘称为微细所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连塑形都不能升起，但是呢，确定心还是可以升起两次或三次，随后就全部有分。因此在这里的微细所缘呢，由于跟过去的有分它的数目有关，我们可以分为六种，一共有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分别是过去的有分、过去的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还是到九个，这样来分。由于过去的有分已经过去的太多了，再加上一个波动跟一个有分段，那这样的话呢，甚至进入过程它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这种所缘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支持让塑形心升起，这样的进入过程呢，就在确定心的时候就灭去了，我们称为确定时分。然后再讲到极微细的所缘，极微细的所缘也就是在过去的有分在十个乃至到十五个过去的时候，这种所缘才呈现在根门。由于这样的所缘已经接近幻灭的边缘了，它甚至不能够支持确定心的升起，这种所缘就称为极微细所缘。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是有有分的波动，没有任何的心的过程升起。由于没有任何心的过程的升起，只是有分波动而已，是称为无效时分。按摩卡瓦拉，由于完全没有进入过程，所以它只是有分的波动，还不构成进入过程。除了眼门，除了颜色所缘撞击 眼根、眼门，也就是眼镜色之外，对于声音撞击耳门，气味撞击鼻门，味道撞击舌门，触所缘撞击身门，也是这么样。所有这五门，它都跟鼻所缘分为是四种呈现的方式，也就是鼻所缘时分、受行时分、确定时分跟无效时分。如果在一个心路过程，如果是完整的话、完全的话呢，就一共有七种心路过程心可以升起。我们再看表的第十二，有七种心路过程心，它分别是我们想象，再加上根识，根识例如说眼识或耳识、鼻识、舌识，然后一个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速行心跟鼻所缘。而且如果是在完整的心路过程，假如所缘是极大所缘的话，是完整的心路过程，心路过程五是五门心路过程，在这里最多是十四个心子刹那。对其他的所缘也是这么样，就是对于身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也是同样的原理。这是五门心路过程。我们接着再进入下一个课题，是讲意门心路过程。讲到意门心路过程呢，我们首先应当要分意门心路过程为两种意门心路过程。一种称为有限速行的意门心路过程，另外一种称为安止的意门心路过程。这两种心路过程又可以再继续分，有限速行的意门心路过程又可称为欲界的心路过程，欲界的意门心路过程。我们当时五门心路过程只是属于欲界的心路过程，而意门心路过程呢，可以包括三界，同时还可以包括出世界。这里讲到的有限受行的意门心路过程，它又可以分为属于五门起的意门心路过程，以及跟独立的属于五门起的，也就是班杰多拉多拉努班达格。阿努班达格就是跟随着随附的五门的班加多拉，是五门的，随着五门升起的这种心路过程。有时候也可以称为独立的心路过程 ，Visung Citta，Visung 是个别的 ，Citta 是成就的。所以五门心路过程是指在五门心路过程灭气之后呢，接着升起的一门心路过程。而独立的心路过程呢，就是没有依靠五门，它独立的升起的。如果说随起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听、嗅、尝、触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是五门心的过程在运作，其实还有很多的意门心的过程在觉醒的作用。而作为独立的心的过程呢，例如说大家在发呆，大家禅坐的时候在打妄想，大家在做白日梦。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做的梦，或者说坐在那里思维思考，这些都是属于独立的意门心的过程，也就是它并不是跟随着我们升起的。而安止的意门心的过程呢，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属于广大的心的过程，另外一种是出世间的。广大的意门心路过程可以分为哪两种？广大的心路过程，广大心什么叫做广大心？什么叫广大心？马哈嘎达吉达尼，什么叫马哈嘎达？卢巴瓦加拉吉达尼，阿卢巴瓦加拉吉达尼，这个是色界的心跟无色界的心，这叫做广大心。如果一个禅修者在入定、在入禅那的时候，他升起的心是属于我们转向我们进入过程，还是属于意界的 一门心的过程，那就是广大心的过程。广大心的过程，对，因为这个时候升起的心是属于强大的心。那为什么称这里的欲界的一门心的过程为有限？这个就称为这部叫做有限呢？为什么？为什么称这个为有限，称这个不称为有限呢？难道这个是无限的吗？这个是无限的，这个是不是有限的？为什么？为什么呢？在欲界的一门心的过程，受行心最多有多少个？七个，有没有八个的？没有，对。如果一个人入定，他的受行心可以升起多少个？啊？多少个？一个、两个？无数个，无数个，我们可不可以数多少个？可不可以？一个人入定之后，他身体的塑形心，我们可不可以数身体的多少个？不能，所以我们不叫它为有限的，这个称为安止的塑形，这里是广大心，这广大心是特指世间的。如果一个圣子，一位圣子，他想要入果定，例如说一位出果圣子，他想要取涅槃为所缘而入巴拉萨玛巴地，入果定，这个时候他身体的一门心的过程是不是属于安止啊？是不是禅那的心的过程？是还不是？但是这种禅是属于初世间禅，它的定是属于初世间定，所以这种过程也称为初世间的一门心的过程。初世间有没有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嗅到，嘴巴可以尝到，身体可以触到的，可不可以？那它我们说它的涅槃，它是哪一种事的目标？是什么事？眼识、耳识、鼻识，什么识？意识，对。所以这个是一门心的过程。我们知道一门心的过程大体的分类，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讲欲界的一门心的过程。由于欲界的心的过程，它的塑形最多升起的是七个，所以我们称为有限的塑形。这里的有限是指在数量上它只是七个，所以叫做巴利德尼地，巴利德或者叫小的意思。对于安止的塑形呢，是特指色界、无色界跟初世间的。我们在这里先讨论的是欲界的。欲界的心路过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紧跟之我们心路过程升起的，叫做随起欲门心路过程，班杰多拉努班达嘎，跟独立的心路过程，立松西塔心路过程。我们先讲随我们起的心路过程，再讲随我们起的心的过程之前呢，我又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根据阿毗达摩，我们说那个眼门心的过程，或者说我们说那个眼睛是执行什么样的作用啊？眼门心的过程执行的是什么作用？看的作用啊，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什么所缘？颜色所缘，还有吗？还有吗？有还是没有？不要给我问吓到了。那我们的眼睛可不可以看人呢？可不可以？我们眼睛可不可以看方啊、圆啊、脸啊、近啊，这些可不可以看到？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们平时所说到的，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除了看到颜色，看到红色、黄色、白色、黑色、绿色、蓝色之外呢，能不能够看到这是男人，这是女人？我们可以看书，然后看到方圆、长短、眼镜，看到山河大地呀、天空啊，这些是用什么看的？啊？你一门呢是用眼门， 一门呢，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呢？到底我们所平时所说到的，看我们看到人啊，看到那个人过来了啊，我们看到他离开了啊，我现在正在看书，这里所讲到看书啊、看字啊也好，看纸啊也好，这些所讲到的看，到底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的能够看到人啊，看到方言长短呢、啊，看到眼镜呢、啊，那么阿毗达摩说的会有错误的，因为阿毗达摩只是讲到看到颜色而已，是不是？但是所看到这些人啊、方啊、圆啊、长啊、短啊、眼镜这些是什么啊？是色法，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还不是？这些都是色法吗？这色法还是概念？哇，你们转口转得很快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概念，概念是一门看的。那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们确实是用眼睛看呢，我们耳朵可以听音乐，可以听说法。现在我们大家想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已经不只纯粹涉及到声音了，是不是？这已经涉及到很复杂的训练过程。那他们之间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我们在这里讲，所言撞击根门，由于所言的力跟我们心的力，我们心还在这个所言灭去之后，心还有能力持续的取这个所言，就好像我们现在去敲那铃铛一样，当我们敲铃铛或敲钟的时候，我们用这棒槌一敲，只是那么一下，可能十分之一秒都不够，是不是？但是大钟它可以疗养多久，甚至可以好几分钟，是不是？是不是？同样的，当一个所言如果它是很明显的话，它撞击到我们的根门，这个时候升起了我们心的过程，当这我们心的过程灭去，同样的颜色的所色的所言灭去之后，我们的心灵过程仍然可以继续起这个所缘的目标。那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再讲我们所谓的看，我们所谓的听、见、尝、触是怎么升起的，而他们之间的执行，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组成，或者说我们说到的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人啊、看到事啊、物啊，会判断的这些，它是怎么升起的呢？在这里呢，我们就仍然是以颜色所言撞击到我们的眼根跟有分来为例子来说明。当一个颜色所言撞击到我们的眼根门的时候呢，会升起一个眼门心的过程。在眼门心的过程灭去之后呢，这一个颜色所缘已经灭去了，由于它已经灭去了，所以我们称它为过去所缘，也就是这个已经消逝了的目标是过去的目标，这个过去的目标它仍然会呈现在意门以我们的意门里面，它还会引发很多色的意门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这种现象呢，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啊，例如说现在大家啊，举个例子啊，大家在望着天空，突然我们看到长黑的晚上的夜空突然闪过一下电，闪电也许不到二十分之一秒，然后这个电已经灭去了，已经消失了，那我们对这闪电的印象是不是还可以持续很久啊？啊，那真正我们眼睛看到的闪电的也许是若干个眼轮心的过程，但是为什么闪电这种印象它的形象还可以留在我们的印象，好像久久都没有消失呢？特别是当这种闪电它越强烈的时候，对我们的眼睛撞击 越大，我们的心可能会对他的印象保留的越久。当闪电灭去之后呢，已经不是在用我们的眼轮心的过程去看了。之后我们对这闪电的印象持续的保留的都是属于欲门心的过程的作用。这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同样的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东西，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类似的例子。由于这是由颜色撞击到眼门，然后在眼门的经络过程灭去之后，欲门经络过程持续的在取它的，所以我们称这种欲门经络过程为水五门起的欲门经络过程。它是紧跟之在五门心路过程之后升起的，我们称为随就是紧跟着五门灭去之后它升起的过程。我们能够明确的能够知道对象的发生是这些心路过程，这些意门心路过程，而不是五门心路过程。在纯粹的五门心路过程里面，并没有能力能够自模样明确的认知目标，就好像我们说到的眼睛看一样，眼睛只是看一个颜色所缘，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眼门经络过程。在眼门经络过程，虽然它会有我们转向一个眼识，然后领受推度确定跟五个数据，但真正来说，它所执行的作用只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收集这些颜色的材料的过程。如果再说的机械一点呢，就好像我们用相机去拍像，相机它会不会知道我现在要拍人？知不知道？它会不会知道说我现在要拍蓝色、拍红色？知不知道？不知道，它只是收集颜色。当然这个是一种机械的，虽然说在我们在眼轮心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有认知所言的作用，但是它所认知的是很基础的一些我们叫颜色的素材。当这一个眼轮心的过程灭去之后，紧跟着升起的一个是意门心的过程。这个意门心的过程由于它紧跟着眼门经络过程升起，所以它称为随彼起或者彼随起的眼门经络过程，意门经络过程，就是达达诺瓦迪嘎玛诺多拉维蒂。这一个意门经络过程再次缘起刚才眼门经络过程刚刚认知的目标、认知的颜色，然后这个意门经络过程灭去之后呢，随之又升起了能够把刚才这些所收集的颜色的素材整体化的能够整体认知的一个心的过程，这也是一门心的过程，这称为什么达呀嘎西嘎里地，也就是已经有一个我们心的一个眼门心的过程，在紧跟着一个意门心的过程，这个意门心的过程呢，就在继续的保持刚才的眼的素材，然后再接着的一个意门心的过程呢，就开始把这些素材进行整合，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然后在实施对象的颜色，瓦纳萨拉卡纳，然后再领会对象的实体，去领会它的，例如它的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 Vattu Gahika， 然后再实施所言的实体 Vattu Balakana， 之后再领会所言的名称 Nama Gahika， 然后再实施所言的名称。因此我们说到的看的过程，能够看到一个人，能够看到一样东西，真正执行看的作用呢，只是眼门心的过程， 紧接着的很多个心的过程，它都是在对刚才所收集到的颜色的素材进行加工、进行整合，而造成我们会有知道看到的是什么这样的作用。在这里讲到的整体的实施该所缘的心的过程，是由于它可以整体的实施已经重复的被前面两个心的过程，也就是眼门心的过程跟意门心的过程实施的所缘，这个过程它可以执行组合的作用，也就是把刚才两个心的过程所收集到的这些颜色所缘的片段，这些素材把他们的感觉组成一体，成为一个整体。就好像我们说到了现在看到的雨滴，我们看到的雨滴好像它是一条线，是不是？实际上雨滴它只是一滴小水滴慢慢的滴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的下雨是一条线的，不是一滴一滴水。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整合的作用，一门心的过程整合的作用。唯有在这种一门心的过程发生之后，才有可能去实施颜色。当实施颜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是红色，这个是蓝色，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白色。当实施实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所缘，就是颜色的所缘，它的形状，它的实体，就是它有那样的东西存在。当实施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经验给它一些名字。例如说我们看到了啊某某某他进来，其实这已经是很复杂的心理过程了。刚看到的只是你的设法，之后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再根据过去的经验，再根据过去的记忆，再赋予它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某某人来了。无有字模样经过了若干个一个眼门心的过程跟若干个意门心的过程，才有我们所平时所说到的哦，我看到那一个，我知道那一个。当然这个呢还是属于很基本的，而真正事实上发生在我们实际上的心的过程呢，它还要再缓慢的多，它还要再快的多。即使一个人看书看得再快，其实也一定有很复杂的过程。例如说我们说他的看书看得太快很快，一个人可以一目十行，但真正来说他还是一个眼门心的过程取这些颜色，他看到的颜色只是白纸跟黑纸而已。然后呢接着了一个眼门心的过程，再对他所看到的那些最初的素材再继续再取它，然后呢再整合，把它整合成一个整体，就好像看了个字一样。之后呢再认知这是什么，然后再给它一个这是什么，然后呢再知道这个字，然后再知道这个字代表的意思。接着呢又另外一个眼门心的过程再实施另外的一些字，最后呢再把它进行整体，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若干个字的组合或者若干段话的组合表达一个意思，然后再经过很多个意门心的过程，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句话讲的是什么，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这些动作即使发生的再快，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无数的心的过程，包括一个眼门心的过程，接着的若干个意门心的过程，再一个眼门心的过程，若干个意门心的过程完成的，所以我们才会有，即使一个人看书看的再快，他的记忆再好，他的理解能力再好呀，都离不开这些心的过程的运作。那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眼睛所看到的其实只是颜色的素材而已，不是看到的人。这些能够知道他是人，知道某某名字，知道长短方言简近，这些都是我们经过意念加工的。 然后我们今天讲我们进入过程跟讲随起的异门进入过程就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再继续讲异门的进入过程。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อิตังเมปุ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คายะ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ตังเมปุญญังวิปานัสสะปัจเจโยโหตุมะมะปุญญาภาคังสัปปะสัตตานังวาเจนิเตสะเตไมสะ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นะปั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功德分。